1万年と2000年前から愛してる。8000年過ぎた頃からもっと恋しくなった。
你发现没有？我已经半天没说话了。
我觉得我们，
我知道，我感觉他好像少个人，
根本插不上嘴。
但是足下通有这么一点好处，就是它一个是离表参道很近嘛，你逛完表参道就直接去足下通呗。然后，而且足下通，
哎呦，明治神宫。
对对，对，明治神宫去不去都无所谓啦。我去这一次日本，我都没有。
哎，里面的玉手很漂亮，里面玉手很漂亮，
啊、
我觉得。
我去买了香，我在香根神社买了玉手，还不错，
哦，
挺棒的。
我觉得就是，明治神宫算玉手里面做的比较好看的了。还有一个要求恋爱的话，大家请去那个饭田桥的。那个东京大神宫，我今年刚求了一个，然后发现很准很准很准，
是吗？
然后里面的玉手就是，对，也很可爱，蛮可爱的。
我去香根抽了签，那个签说的真的很准
啊，
因为
那个恋爱神社一定要抽一下，一定下回来一定要去恋爱神社抽一下。东京大神宫
No.
啊，好吧，
这次去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神社之类的，我们可以进去玩？
嗯，会，肯定有，肯定有。
啊，那边的准不准？
嗯，
因人而异吧，我觉得你要是信，
反正
心诚则
灵。
对，
我记得上次我们就是为了拍照嘛，然后去抽，然后抽了个不好的，然后他还让我系在那个什么绳子上呀。
对，
然后我们还很开心。
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开心？不过我抽到了大吉，我很开心。
啊，好好啊，我去年还抽到了大凶，好讨厌。
好吧，你够了，
那好吧，要联系到今天的那个钙片那个吗？话题吗？
不，要联系到这个日本女性70%都是 D cup 以上，然后她们非常苦恼，要怎么把胸缩小。
对，日本的女生挺大的，我就觉得是不是品种啊，不是品种，是人种的问题。他们的那个胸我感觉特别大，真的真的。
逗人，为什么是品种？
好吧，然后他们瘦瘦的那种女生，而且我觉得日本有一个让我特别佩服的，就是那种抱着婴儿的妈妈，然后看起来都跟没生一样，我想她的那个肉都长到哪里去了。就他们，对，控制那个，就是医生，我朋友就是怀孕嘛，医生要控制她的体重，就是她吃胖了，医生就开始狂骂她，然后就要她减肥减肥。
日本吃的油也少，
油少吗？他的炸的东西，日本很喜欢吃炸的东西，就是那个炸鸡块啊，卡拉鸡啊，还有那些拉面，你看很油很油的，我觉得主要还
是
控制。
但是现在我觉得，但是他们的油都比较健康，他们的那个卡拉鸡啊天妇罗啊什么的他们都是用那个就是芝麻油花这种炸出来的，跟咱这儿用那个色拉油炸出来的。
而且日本人很吃东西很咸，我觉得就是都是酱油啊什么的，他们就是味精没有什么，就是酱油调料嘛，然后拉面都是酱油啊，吃天妇罗还要那个紫油啊什么的那种东西。我觉得
酱油算甜的嘞，我那个在日本吃酱油都是直接拌饭吃的，我没有觉得它很咸，果然是我口比较重。
我吃比较清淡。
全部都是我就是直接就拌饭吃了，然后连菜都不需要，只要酱油就好。
对，日本酱油挺不错的。
嗯， 我本来想带一瓶回来，但是看着都是玻璃瓶，然后就放弃了。
哎，有一种是那个生酱牛，它是那个那个袋子那种，就是塑料的那种袋子装的嘛。然后那种的话，就是而且它比较保鲜，它是一种保鲜的袋子，你就是挤多少，它就是立马里面空气进不进去的那种，可以买一下。
哦、
嗯，
是吗？
下回就是要生。
我朋友给我出的馊主意就是说，你去这个超市里面收一包，收好多那种试用装带回来。
有，
我说你够了。
有，
但是在这个打车还是日本打车还是挺贵的，就是不到万不得已，这个大家千万不要选择这条道路，是一条不归路。
但是我们去箱根之前，去箱根就是我们正好四个人，然后就因为巴士很少很少很少，你要是不是自驾游的话、
嗯、
你就是打车四个人的话，算下来比坐那个巴士还要便宜。
哦，
就是、
是的，是，而且
对
箱根要是路不挤的话，这个就是打车还是便宜一点的。关键日本它是2公里内起步价是多少来着？700多yen。
740。
对，然后那个后面就是按照那个每公里还是每分钟每小时啊，忘了。
每公里算，然后往上面加，但是你如果停下来堵车，它还要加钱。
对，就跟中国这边一样，只不过人家这个
对
这个
起点高，
对，起点高。嗯我们有一个客户，就是一块去日本，有一个客户就是非要在银座，他女儿好像在做代购，但是因为这个海关把他这个日本的这些小食品都给封掉了吧，然后他知道他妈妈要来日本，他就托他妈妈买那些代购的用品，什么25包方便面了，什么这个虾条那个虾条了，就是这种小食品，你知道吗？其实如果你要是换一个地方买的话，你就在国内找别的地方买，可能还便宜点儿。他非让他妈妈来日本带，你知道吗？就特别惨，他妈妈就银座都没有逛，然后直接从银座打车跟那个司机说，因为他妈也不会日语嘛，然后我直接奔新宿去了，我就没跟他们一起，然后他妈妈就直接打车就说啊，我要去这个超市，就 supermarket 嘛，然后然后他妈就看着那个计价器在跳跳跳，本人都不好了，说我靠，没有钱。没有钱了，赶紧给我打电话问这个司机是不是跟他们绕路了。但其实日本的司机是根本就不会绕路的，他就是这么远。
对，就是
对，然后他好像打车大概花了1万yen呢。
嗯，
我觉得日本的那个司机素质都很高的。
对呀、
啊，然后
像中国会给你找绕路。
对，然后上一次也是我们三个天秤座嘛，然后就坐车打车打到一半，然后就自认为觉得哎已经到站了，就让司机停下了，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觉得哎已经到站了，而且还很便宜。结果那个司机在前面等了我们很久，还一直在问我们哎你们确定要下车吗？然后我说对了对啊，到地方了呀，我们到地方了呀，然后就下车了。然后他在前面大概等了我们2分钟，我们还很奇怪，你知道吗？后来他看我们没有事情嘛，就走了。然后后来我们才发现，我们原来是走到路途的中间，然后看到那个超市嘛，然后看错了、
嗯，
然后我们就下了嘛。然后其实还有一半的路程，我们就自己走着回去的。
我天，好虐啊！
然后还是雪天嘛，大概凌晨1点多，然后我们三个人就边玩雪，而且他们好像日本那个除雪机。就是很大的嘛，然后那个、
嗯、
他们就是好像是大概就是12点之后才会作业那样子，我们还在那边拍照什么，觉得好帅啊，然后跟机器人一样，
够
真的好没
熊孩子，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他们还给我发照片，然后直播照片给我，他们躺了一个大字，把雪扒开来，然后躺在里面躺了一个大字，然后让自己埋进雪里。我靠，跟狗一样，跟我们那个家里面那个小狗，真的是我们家小狗一看到下雪，那个就跟在家里面疯狂的要奔出去，要在雪里面滚。
因为那个雪很厚嘛，就真的很开心，三个人然后就嘻嘻哈哈的，然后我们就说很有可能说不定人家会开开窗户然后砸个鸡蛋出来
喂你们吃吗？
然后
出去旅游一定要带天秤座， 技能，那个他们技能就是维持最高的体力，从头玩到底。第二个是能给你带来各种各样的翻白眼的快乐，真的要带天赋
走去。然后第一次走回去大概就2点多了嘛，然后那个什么送完，然后看到我们说你们要再不回来，我们就要报警了呀！我们玩得很开心，笑死了。
但我觉得日本也不冷。
然后我们对第二天我们要5点钟走，你想？
我天、啊！你们是战士吗？
对，真的就是疯完了之后第二天还是精神抖擞的出去玩，只要是玩真的是通宵都没有问题的那种。哎呀，想想挺搞笑的。
嗯，其实在外面你就不要怕累，你就做好了就要连续通宵7天通宵。
回来躺在床上躺一周，我都觉得在那边一定要
很嗨的。对对对，你要玩够本啊。
对啊，
我们好像是那个坐去第二天坐飞机吧，我们先是早上要 check out 了以后，然后又坐巴士去那个滑雪的地方滑完，然后又坐巴士去那个坐电车坐完了去那个机场，然后从北海道又飞到大阪。就是那一天就是真的是看着手表抓时间，就看到这个点了，就是因为都查好那个时间点了嘛，基本上就是错过这班巴士我们基本上就坐不上飞机那种，就是卡到分，就是坐还10分钟上了巴士，然后巴士下来又等10分钟坐那个电车什么的，然后再下来过了30分钟坐飞机那种感觉的。不过蛮开心的。
对，出去就要这样吗？
对，
说回来就是关于住宿的这个问题。
回来了，聊得不好意思了，你知道吗？
你要睡着了，我感觉。
我都看娱乐那个了，因为我朋友前几天跟我讲，他介绍了他的那个那个就是朋友去找 AC 旅游。我想这个是不是娱乐？我刚想讲。
但是新宿，我去新宿就是拉客的小哥在街上已经看不到了，已经不多了。果然还是经济萧条了的原因。
你知道吗？他们有一种是用那个搭讪的方法来拉客，也不是拉客那种，就是找小姐。我就是只要在新宿，你一个人走的话，站在那边可能等个过马路啊什么的，就有人过来就跟你搭讪。
我靠！
然后还有
太壮了吗？都没有人跟我搭讪啊！我就是一个人、啊。
有好几次都是，而且我还觉得那个男的不帅的，我就想要是我在那个心智不健全之类的那个节操再高再低一点还是高一点的话，我就真的可以答应他了。真的长得很帅的大叔还有小帅哥什么的啊，我还真的搭讪遇到过好朋友，真的就是这个故事讲起来又比较是我自己少根筋，就是我在那个药妆店结账的时候，忽然有一个男的就在后面，就感觉他喝醉酒，然后他在给我搭讪说，哎，你那个什么什么的，就这样子跟我搭讪，然后他后面就是他的另外一个同事是个女的上来就说，哎，你不要管他，他其实看起来就是很轻浮，但是人很好的什么的。然后我那时候正好是处于失恋阶段，我当时在买东西我都想哭了，然后他们就跟我聊聊，就砍大山，从包括把那个男生是那个就是湘北高中的那个圆形的高中那个毕业的事情什么的都说了，然后就大家加了来硬，然后那个女生是冲绳人，还说她说她也留过学，所以说找我去参加他们冲绳的那个就是糯米街喝酒会嘛，就这样才交到个朋友。就很神奇，日本我觉得是个神奇的国家。
对，其实那天是我去日本的时候，可能也喝多了，跟客户，我把客户送回酒店，然后在前台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姐姐吧，就是她可能要就 check out 的，然后就在跟那个就服务员说，就是她好像把。就是酒店的伞弄坏了，他又买了一把伞赔，但是因为英语嘛，就是日本酒店会英语的这个前台还是比较少，
对，
然后我就基本上就处于失去意识的状态，然后我就在跟那个店员这个前台用日语跟他解释这件事情，然后那个姐姐，然后就跟那个姐姐聊起来了，那姐姐是个中国人，然后聊着聊着就换了电话号码，
对呀、啊。 这种是蛮奇异的啊，所以这边要提醒一句啊，就是如果你觉得自己英语好的话，来日本前还是要做做准备的，因为日本真的是就包括是东京这种大城市，英语都不太行得通。
对，
真的不太行得通。然后去小地方真的是说鸟语了，
你就只能连比划带那个。在各种结结巴巴的这个日语、
哦、下点 APP 什么的，
对嗯，但是日本的住宿就是你其实在住宿方面你省不到什么钱，因为你去办签证的时候那个旅行社就已经就是指定了你的酒店跟你的这个机票是必须是由旅行社负责的，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从日方就是他们那个在日本的这个旅行社出这种邀请函，这种旅游邀请函，有了这个邀请函，你才能去做签证。
啊，不是，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我帮他们弄了好多次嘛，每次都是我来订、他们订了机票，然后我这边来帮他们订。其实你自己订也可以，只要有那个就是住宿的那个证明的话就没有关系了。其实真的他们来了几次都是在我订号，而且就是有几次是做的假的住在我们家，因为就他们两个人来住在我们家，然后就是随便找了一个假的做一下的，然后其实好像没有那么严格，只要而且说到住宿这个我就想到帮他们订那个住宿有几个比较便利的地方，话题回来了啊。那个一个是那个 Booking 肯定大家都知道，而且这 Booking 订的话你基本上是那个订完了以后它可以提前就是多少多少时间段之间你就免费把它那个取消掉也是可以的，不要钱。因为我其他日本的其他网站像那个杂浪还有乐天他们也是可以订购，但是上面基本上你就是订完了以后预约完了以后就肯定要手续费的，就是多多少少就是你可能靠近那个入住时间比较近的时候就那个要付的钱比较多。在那个不过 Booking 上面我稍微对比了一下，有的时候在那个乐天网和那个假浪上面有的时候会稍微便宜一点做活动，不过我觉得因为乐天网上面什么的只有日文嘛，我觉得 Booking 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而且还有民宿啊什么的挺便宜的。
对，但现在假浪也有中文了，
但是他那个中文的那个房源要少，比他那个日文版的房源要少。
对，但是是这样的，就是 Booking 啊，它有时候就是你订了那个房间，但是它实际上给你的房间还是比较差的，就是它就是这种就会有一个欺骗性的这个一个给你一个误区在里面，因为我们老板还有朋友用 Booking 的时候有几个不太好的体验，因为。就是这个网站上写的说好的跟他实际去了就是不太一样，就是位置也不好或者是怎样也不好。
不可以说
上面
就是民宿比较多，我感觉假浪什么什么的民宿很少嘛，就不可以上面民宿你如果只是图便宜的话我觉得上去看看也是不错的，但是我觉得最好的还是去假浪，但是最近我又对比了一下，我发现乐天有的时候同样一家店乐天上面会便宜一点，哎，便宜，而且我看的是那个带海鲜套餐的嘛，就是乐天上面便宜了将近3-4千块钱日元，就是本来也没有说很贵，所以可以对比着看一下，我觉得要省钱，如果你觉得不用省钱的话，我觉得你就随便订一订了。但是你如果是要订真的要订国内的那种就是机票加住宿的套餐其实并不是很便宜，我看了一下基本上住宿都要贵的好几，就是比如说是1000块钱的住宿嘛，在日本你自己订的话大概只要600-700块钱，我看了一下。
对，毕竟人家也是需要挣钱的，对吧，你签证上捞不到你的钱肯定要别的地方捞一捞。
但是他们就是就是我几个朋友过来都是淘宝上面办的签证嘛，然后都是办下来了，而且就400-500块钱，然后自己订一个住宿，然后再订一个那个飞机票，你就看最便宜的时候，然后再根据你的行程去猛烈的搜一下那些住宿的话就挺便宜的。而且我还有一个就是前面想说的，就是说如果你比如像我们是从东京去了 去大阪，然后又从大阪来东京的时候，你可以就是麻烦你的朋友什么的，在那个 JR 有一个叫JR 自己的一个旅行部叫 Bill，在他的那个就是窗口，因为在那个什么新宿啊、东京站啊、什么池袋站都有他的那个门面，然后进去看一下他的小手册，或者是直接去问他们，就说我要就是在那边住两天，然后有没有那个新干线加那个住宿的套餐。我们之前看了一下，那个新干线来回是要那个36,000，然后我们加上那个两天的住宿加上新干线只要32,000。所以这个是很便宜的一个，你就可以一般是那种套餐的话，一般是住两晚的套餐，其实也挺合适了。就是从东京去大阪，然后也不一定仅限大阪，其他地方也有，什么去京都啊，或者是你如果是一般是那个东京从东京来东京，然后再从东京回去，这样子就是往返就是机票比较便宜嘛。但是你要去其他地方要坐新干线，就可以先去问一下那个新干线的那个窗口比较便宜。
其实对对对，你要选便宜机票的话，越偏远的机场越便宜。
对，那你要去其他地方就可以就选择一下新干线，
对对对，
体验一下嘛。
你像我们那个名古屋往返机票才2500，
对，哎，我看的最便宜的时候的机票，就上回帮我妈妈看的3月份的机票，只要2000多。主要你就是想来的时候就一直翻那个各个网站的机票，就每天不停的看，真的是3月份，而且是旺季，来回是2100块钱，但是当时没有订，没有，因为没时间没订嘛。但是2100还是加了税以后，2100还是挺便宜的。
哪个航空公司？
是那个达美。
哦，达美
直飞的，不是转机，直飞的。
那还行，就是然后因为就是这种特价机票或怎样，它限制就是，但是就限制比较多，就可能限制你行李或者限制别的东西。
达美是一直都是两个箱子的，我一直坐达美的那个嘛，是两个箱子，然后是那个23公斤一个。
哦、你是上海往返吧？
对。
啊。北京往返就另外一个价格
啊，又是地域问题。
对，不是地域问题，我觉得还是路程问题。毕竟上海离日本比较近，北京离日本还是有点距离。像我北京名古屋往返就是大概2500-2500-2600这样，加税往返机票
那也挺便宜的。
对，
挺便宜的。
对，但是。地方就比较偏嘛，我要去东京，怎么着都得5-6个小时，太坑了。
对。
哎，说到哪儿了？
说到
哎，下一个。
哪个都行，就是接着往下说吧。
已经无语了。
说到可以说一下 Visa 和零年的那个事情了吧？
嗯。
就是刷卡，其实大家到那边，就是买东西嘛，就是最方便的咱还是刷卡了。然后刷卡呢，然后现在银联的这个力度挺大的，就是前日子圈帮我买了一个东西，用我那个 Visa 卡，在那个Biku Camera 买的，他那个是刷 Visa 卡有5%的优惠。然后其实我们还看见有一个，它是有一个7%的优惠，是一个优惠券的那个，待会儿来说。然后就等于就 Visa 的这个东西，大家可以上它的官网看，它有很多的商店都有这个打折，就是刷卡有折扣或者有其他的折扣。然后刚才我又查了一下银联，然后银联等于是在有毒巴西和那个比库卡梅拉，还有像那个王子系列，它那叫王子系列酒店，都有这个5%的刷卡优惠，等于是。然后
还有银联。取钱的话，就是在那个日本都有的那个7-Eleven 的那个便利店，它取钱的话是105日元手续费。你银联有一些银联卡，发行银行就是银联卡是国内的，就是银联不收你手续费的。然后你在日本只要付105就能取钱，一天10,000块钱以内。然后在三井住友银行是75日元一笔。 然后在那个日本有一个叫医用的一个银行，但是比较少，医用的 ATM 是取钱，银联也不设手续费，日本也不设手续费的，就是挺合适的。我在日本现在就基本上都拿银联卡取钱，就挺方便的。我觉得银联卡你们要是就是大家如果有那个来的时候方便的话，办一下什么华夏银行啊什么的那种，一天第一笔然后不超过10000块钱都是不要手续费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一应急就是还是挺方便的。
嗯，这边就再强调一下，大家就最好能拿一张就是既然都已经办这种卡了，就最好办一张银联的单笔卡，这样就在操作上，就是不管是刷卡消费还是其他操作上不会出现误操作。因为如果你要是那种双通道卡，可能它操作失误的时候会刷到你那个 Visa 或者 Mastercard 的这个通道里边去。
嗯，
还有就是像这些优惠信息吧，大家可以上那个官网查，然后不光是说5%的这个刷卡优惠，像银联现在跟那个 Agoda， 就是那个叫它那个官方名叫什么安可达，然后有一些人叫那个雅高达，就是那个是一个订酒店的那个公司嘛，他跟那个公司现在有一个期间限定的那个优惠，是刷 Visa 卡，是好像是直接给你优惠10%的那个酒店的那个住宿费，然后之后再优惠一个什么东西来的，这些都是在他那个官网上会有，大家可以直接看的。像银联的那个优惠我也是在官网看的，就是刷卡优惠或者其他优惠。然后像Mastercard 呢，我不知道我查的是不是有问题，我查它的优惠基本上都是你那些在酒店或者在餐厅消费的时候有一些优惠，然后等于是不是特别吸引人的那种感觉。
那个 Mastercard 不太在日本这边不太有什么优惠，主要是银联和 Visa 这两个。
嗯，
然后 GCB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优惠。
GCB 我查了一个，有一个什么优惠来着，他那个是在东北地区，就是北海道那块有一个优惠，但也不是这么大力度的这种感觉，就不像这种就直接你在这种电器店然后5%的优惠。
你刷了 JCB 他还要收你手续费，你不如刷 Visa 还没有手续费。
Visa 这个问题我朋友跟我说过了，就是 Visa 它的刷卡的话它跟你说是不收手续费，但是我朋友回去查了一下发现有差价，差价比较大，所以我不知道他这个就是银联，你毕竟是银联卡里面有多少，你刷多少，或者给你发个信息啊，或者是怎么样子的。是我自己测试过的，是真的有优惠，然后没有收手续费，所以我觉得还是用银联这个现金卡的话，就是我自己操作下来是觉得比较实惠的。信用卡这个东西，毕竟就是说它最后收你多少什么的，这个。感觉上会有差价。
有吗？那个
我还没试呢，等我这两天把那个钱还完了，我就看一下汇率我就知道了。因为我这个卡它其实是一个全币卡，它这个卡是没有那个货币转换费的。
而且那个Visa 卡那个刷下来好像是，我朋友跟我说是好像是月底结，还是到某一天按你最就是比如说是月底的一个那一天结，然后是按那一天的汇率来的。我朋友是他说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因为他实在想不清楚为什么差价那么大，因为他就是查了一下记录。
你可以这样，就是刷这种外币种的时候，你可以按照那个，你可以直接购汇去还这个钱，可以提前还的。就是我现在他那个 Visa 卡是有几个东西是在国内这块这种有问题，就是差别的。一个是他那个汇率是按美元汇率算还是按人民币汇率算
啊？对对对对对，
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特别好辨识，就是他给你出那个账单就是消费记录的时候，他是直接给你打一个人民币消费记录，还是给你先打一个美元的记录，然后过一天再给你打一人民币记录，这就是看它是按美元汇率算还是按人民币汇率算啊。还有一个就是它是给你直接按人民币去结算，就是说它直接让你还人民币还款，还是说它必须让你购汇还款，就是你得买成 你消费的那个，比如说日元嘛，我先买，就是消费了一万日元，我得先买先换汇，换一万块钱的日元出来，然后再拿这一万日元去还，这是这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嗯，所以这个你不来，不是不来日本试一次就是不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安全起见还是银联比较好。
嗯，对。
然后查一下你们，对，查一下你们家附近，就是有一个有网站上，你只要查银联汇率，就有一个网站会出来，它上面就会告诉你，就是那个像恒丰银行啊、花旗银行，还有那个华夏银行，还有一些比较小的银行，它都是为了就是促进你去办卡，它会就是免费，就每天第一笔，有的是全就取几笔。都是免费的，所以这个可以查一下，然后办一张，我觉得挺好的。
嗯，
说点题外话，那个四零，你那个到底是怎么结算的？
我还没算呢，我等过两天算，我那应该是人民币直接结算的，我那个卡。
是吗？
对。
那我行，因为我也办了那张卡，啊，就过几天就发下来了。
嗯，
我下一次八号不是还要去吗？
嗯。
我就直接用那张卡了。
嗯，我觉得要不然就是你就再用个银联的什么卡。
我银联卡没钱了，我刷 Visa 就是因为可以透支
啊，这也是一个，如果考虑上透支，就是身上钱不够透支一下的话，我觉得他稍微扣一点就扣一点了，真的无所谓。
对对
实在是想买，你就想以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来了，还不如今天就给他刷掉了。
嗯，而且海外消费的话，涨信用涨挺高的。而且像招商银行它是属于共用信用，就是不管你招商银行有几张卡，你的那个信用额度都是一致的，就只要你一张卡的信用额度涨上去，其他卡额度也都涨上去了，这跟别的还不一样。你像我不知道别的银行，反正我就知道工行不是，因为我那工行那几张卡的信用都不一样。
嗯，
因为我去刷 JCB 确实手续费收的我挺高的。
嗯，而且 JCB 没有什么优惠现在。
嗯，银联的话是这样，银联因为它是借记卡嘛，嗯，所以说，嗯，我觉得它其中还是有会收费的，要不然它靠啥活？
其实就是办银联也办那种全币卡最好。
嗯，
银联是这样子的，它是每天从就是十一点，每天国内十一点的时候，它会出一个今天银联的那个汇率。它这个今天这个汇率出来了以后，它就不变了。你就是其他银行，比如说是那个工行的汇率再怎么跌或者再怎么涨，它今天的汇率就是这个汇率了。所以它就是也是这么一个差价。但是我真说它要是说要赚什么钱的话，因为我自己测下来的话，真的是没有再扣手续费，我卡里面就只有一万块钱人民币，我取了一万块钱人民币。他就是真要扣钱的话，他从哪里扣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在那个医用的那个银行的 ATM， 就两边都不收费的，我就整取了一万块钱，然后就没有任何手续费，然后一万块钱就取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合适的。
嗯，也是，因为就是你在国内换汇啊，它的汇率都要比这个网上标的要高。
对。对，要高，所以就银联啊，然后来日本留学的朋友也是办一张银联卡嘛，就是爸妈给你打钱的时候，你就直接打进去，你看哪一天便宜啊，你就直接那一天就取了，以后就比你国内换了再带过来，第一个要安全，第二个要便宜，也是便宜嘛，方便。嗯，
对，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如果大家旅游之前多少得换一点这个换汇嘛，一定要提前办这件事情啊。
要预约，
因为一般情况下就是说五大行嘛，就是中行、人民银行、工行、建行、交行，哎，是交行吗？反正就那五大行嘛，
嗯，
就是说都可以去做这个换汇。但是除了中国银行，其他银行的那个外汇储备都特别的低，就是基本上。你好像反正就估摸着除了换美元都得提前预约，
对，
然后一般都得
工商好像也不用，工商不用，
工商我不知道，反正那天我帮你换的时候我直接就去中行了，我就不倒腾了，我是先去了建行，说不行就是得预约，反正这个预约最好大家能提前一周把这个预约出来，就是少一点麻烦吧，还是。
对，因为那个工行是我们老板一直在用，他换汇就是换日元什么的就直接去，就当场就办了。工行好像是不用的，反正 是中国银行好像也不用。
中国银行不用，那天我在中行还的。
对，但是我还真不知道，原来那个建行要预约。
但是这个，因为日元可能现在还是一个换的人比较多，它储备多。但是如果大家换一些小币种的，比如说像换个泰铢，换个什么他妈的那个什么，就是那种就不是大币种的这种，就基本工行肯定也得预约。
嗯
嗯，因为我在工行换过泰铢，就必须预约。
嗯，然后我看到那个优惠券。那个事情，优惠券的话，就一般是那个就吃方面来说的话，就是之前群里面说过那个塔贝洛菇和那个有个 hot pepper， 然后这上面的话，你就是预约的话，因为它可以，你就是不，就是没有特别想指定的那个饭店的话，你可以就是按一下那个，按照你周边的。你周边的有什么店，然后会出来一些评分啊，还有一些什么店，你就看看图片。然后有的里面有那个打折券，就是日语叫 coupon， 然后那个 coupon 的话，就是按进去的话，你就是一般到了店里面，结账啊点菜的时候给他看一下，他就会给你打折。有的店就是平，因为日本就是周末还是人比较多，可能不给你打折，但是平日的时候有的时候打10%啊什么的。嘛，那个就是不能免税嘛，能打点折还是蛮好的，就吃的方面。
嗯，
然后有的是店要提前预约，然后也可以在那上面预约一下这样。
刚才说的这两个，其实是刚才说这半天，其实是说了两个那个手机 app 啊，就是跟那个中国那个大众点评那种感觉似的两个。
有点像。
嗯。大家可以
那个，我觉得你可以贴出来。
嗯，对，
你因为贴出来，
会把这个就是。告诉大家名字叫什么，但是大家就是得，这是日本区才有的两个 app， 像
cooking 是吗？我好像用过，
那个叫那个就是 tabelogu， 还有那个还有一个叫什么，那个 hot paper 上面的打折券比较多，然后对，
然后就是说，可能还有一些就是他那种。电器店，我们之前就看了那个比库卡梅拉有一个他那个电器券的优惠券，但是实际中也没用着，因为那个刷卡就有那个优惠了。但是他有一些其他的可能，因为像这种大的，他已经有这种中文的这种网站了，所以大家可能平时去看一看，就会发现一些优惠的东西。
对，我想起了那个我们去大阪的时候，在那个酒店拿了一个打折券，它是，就是免税上面再打13%，那次就是真的是拿了那个打折券打了很多，我不知道是店面里面好像是没有这个优惠的，是拿了那个打折券真的能打很多，所以去酒店的时候就是看到有那些信息的时候，有什么打折券你就稍微看一看。我们看的那个是还是有中文写在上面的，还是很方便，一看就是拿那个打，挺便宜的。
反正日本的打折券什么的都会在报纸里面夹着嘛，你不信买份报纸。
那个报纸里面我还真没用过。
而
且空兵一门口什么的有免费拿的那种。
对，
就是那个便利店门口有的。对，有免费拿的一些，就是都看一下，去一下那边，有些小册子什么的拿一下。还有那些有一些酒店，就是你吃过饭居酒屋啊什么的，他会有就是合作的公司的那些打折券什么的，只有在那家店有，然后你就直接拿一点，然后可能去其他地方打折就有打折什么的，就多看一下，我觉得比较。
对，有些杂志反正都会，就是飞机上有时候就日本国内的航空公司它也会有打折券，上次就用了那个打折券，还打了不少呢。我们吃的是那个，就是卡尼豆了，
那个螃蟹，
对，那个套餐就是打的还不少，就整个算下来，我们一个人大概也就花了一个3000多的一个套餐，
那蛮便宜的，
对，打的真的挺狠的，
其实像，国内大家在做功课的时候就可以看一些。 他们的相关的网站，然后而且现在这些网站都推出中文版了。嗯，我们这儿说几个啊，就首先肯定要看的，就可以看的一个是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啊，这个网站是里边会有很多这种就是有关的，就是一开始你要办的信息。然后还一个要看的就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啊，这俩你就来回看吧。然后这里边可能会有一些提示，然后东西。然后之后还有像什么日本观光厅，日本国家旅游局，这些他们里边会有一些信息，而且会有一些链接，然后里边都是会有一些促销或者说一些优惠信息他们会贴出来。嗯，还有就是像日本现在好多这种地方政府或者其他的，然后他们都会那个在那个微博上面会建立一个微博。我就是前几天我这随便加了加，我就搜着了，就像什么唐吉诃德，他有那个那个中文微博，像比库卡麦拉也有，然后什么 ANA， 然后 JAL 这个航空公司的，然后 JR 他那个北海道和九州的现在都有，还有像什么日本国家旅游局、日本精彩无限。
这个的话。嗯，对，这个你直接去那个日本驻华大使馆后面看连接，连接有一个那个观光局，你点进去再看连接，全都在上面呢。
那微博那些都有吗？
微博它会那个他们官网上会有写，但是你去看那儿的时候就它就有好多就是电话呀、巴士啊什么的，就全部在那儿。那个观光。就是那个观光局的那个网站还实用性还是挺高的。
我觉着因为像这种吧，可能它大家平时就算知道了，就是得到消息的途径不是那么方便，因为他们可能大家不会说就随时去刷这个些网站，就但是微博这块我觉得还是可以，因为你一旦订阅了他们发消息你可以看见嘛。其实你像我这儿就是找的这个，我先说一下，就是这个日本这些就是这些都道府县，他们比如说像什么仙台、爱知、长野、新泻，什么冈山、佐贺，然后大分、长崎、京都、岩手、大阪、北海道，这些他们都有他们的官方的这个中文的微博，他们每天或者说隔一段时间只要他们有活动都会推送。这块儿我就说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今天只是今天一天，我就搜到了有多少呢？首先青森这块他推了一个就是滑雪的打折，就是说只要下雪，就是下雪如果积了10厘米，他们可以打10%的折扣，然后最高可以就每积10厘米就加10%，这是一个。然后长野这边也有一个，是开了一个发了一个什么限就是也是限时的那个巴士的那个两日券，只卖5000块钱。然后还有像GR 九州的那个，然后他发了一个那个他们九州的畅游券，等于这一天就有4-5条这种优惠信息。如果大家想就是在日本玩的地方比较多，或者说你只想关注一个地方，可以就关注他们的微博，这样你可以获得一些这种就是期间限定或者说临时的这种优惠，可能会更及时一些。
啊，我又想到一个事情，我插一句，那个，日本尤其是买电器嘛，很多是同一家公司，比如说比库卡梅拉什么的，同一家公司它每个店面它有差价，然后包括那个就是有都巴喜啊什么的，我在一家店看了一个价格，然后我想回去的时候去另外一家店比较那个顺路嘛，然后我就去另外一家店买，一看贵了好几千块钱，我就吓了一大跳，然后还是隔天又回那个第一次看的那个店买了。所以我觉得要么你们就去这些网站都有那个自己的那个官网嘛，如果就是
好了。
喂，
他怎么了？
不知道是又掉了吗？
可能信号不是很好吧。
一个上来一个掉了，
你要不要跟他打字说一下？
不是咋的。
上来了好像。
他一直在。
听到了吗？
嗯。
哎。
刚才说到官网那就断了。
啊，就是那个官可以上他们官网，然后查一下价格。那个有都巴西是可以在网上，嗯，不过这个要涉及到那个日语。有都巴西的话，它就是一般是网站上面是最低的价格，然后它店面里面有些店面也是最低的价格，然后你可以先在网上预定了以后直接去取，但是这个就要涉及到。要涉及到那个日语的那个就是那个问题嘛，所以我想要么我就想说一下是新宿的一个东口出来 JR 东口出来的右边的那个有都巴西是最便宜的，然后在西口有一个很大的那个有都巴西，它那边有好几家店面，嗯，都是就是对很大的，但是那家一般都会就是就是我们想买的那些电器都会稍微贵个几千块钱。
那个比库卡麦拉也有它的网上的那个店，而且有中文的，有的巴西是没有中文的。
那个比库卡麦拉的话，那个网上的价格有的时候是店面是没有的折扣，在网站上有，但是网站上你要考虑到它有的时候是没有那个退税那个问题的，所以我觉得要么就是有时间的话就是多逛几个店，反正如果你要去新宿逛的话，我觉得新宿那几个那么多店面，反正你逛来逛去都会逛到的，你还不如就是比一比然后再买一下。嗯，
哦，我直接去银座买的。我查
了，银座比较贵，就是如果电器的话，银座比较贵。
对，但是我看了一下啊，就是银座跟那个新宿，因为我先去了银座，后来又去了新宿，就是有托巴西稍微比比库卡麦拉便宜那么一点，
对，
但是基本上就便宜不了很多。
嗯，对，但是你知道那个新宿有一个那个比库罗嘛，就是和那个比库卡麦拉和那个优衣库合作的一个店面，它里面的东西基本上都要贵一些，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贵好多，比其他的店面。但是因为它比较大，所以就很多人去逛，然后就会在里面买嘛。但是我觉得，还是有都巴西一般都会比较便宜，基本上都要比。那个就是所以我觉得逛有都巴西比较好，而且有都巴西可以刷零银联卡打9.5折。
是那个有都巴西跟比库卡麦拉的折扣是一样的，但是有都巴西稍微比比库卡麦拉便宜一点。
原价就要便宜。
对，但是就是有一些东西只有比库卡麦拉有。
啊，还有这种事情吗？
是因为有托巴西卖的太快了。
啊，有可能大家都去卖那边。
对，但是就是其实这两边如果你不是很计较的话，大概就是我去比较了啊，就是因为就是40的那个东西我去比较了，这两个店相差不过1000左右，大概也就几百烟的这个差价，不是很高，而且但是有托巴西还没有了。
其实这事儿吧，我就跟大家说一句话，这东西吧，就是这个电器，而且是日本品牌的这种电器的话，它本来就比国内卖的便宜，而且它还不减配，所以就算比库卡麦拉比有都巴西卖的贵，也比国内你买的合适。
啊，这倒是。
所以大家
还有注意一下电压啊，电压这个问题。
还行，
一定要看。
就是现在他们那个电压都是110到220之间的，只有极少数的它是在100伏之内的。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像现在你买这个就是 DC 或者 DV 这种设备，或者你买 MP3 这种设备，它本身都是可以 USB 充电的嘛， USB 充电， USB 的电压都是一样是5伏的，所以这个东西是没问题的。就是买那种
可能是
白电，
可能是
电饭煲什么的，但是那种现在一般做的都是110到220自适应，而且
有那个是面向海外的那种，有专门面向海外，如果不是面向海外的话，基本上都是也只到110伏的，就是我因为就是。大家买的 DV 啊什么照相机什么的比较多，那种是肯定都是到220伏的嘛，但是一般的生活用品的话还是那个到110伏比较多。什么转发棒啊什么的基本上都是110伏。
我记得好像上
对，上一次然后去买那个什么假发棒什么的，然后很便宜，然后买了一个回来发现110伏的。
你再买一个那个
变压器，
变压器就可以了。
对对对，网上有卖，然后稍微好一点的，就是可以用那么300块钱一个那个变压器嘛。然后这次就是买，基本上就你就无所谓了，你都可以用了。
哦，对，大家去日本旅游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插座的那个规格要注意一下。
啊，对对对。
啊、嗯，这个很重要。其实可以，这个就是提前在国内买一个那种转换器，就是插座转换器带过去用，或者如果实在是忘了带了，然后就或者现在你已经在日本了，就在机场买。
哈哈，
除了机场以后其他地方很难买到。
我是属于那种比较懒的那种类型，日本的电器只要你买的是日本的牌子，你在日本不用买这个转换器，而且现在大多数电脑都自配了转换器，也就不用买。你像那个苹果手机都是在110伏到220伏都可以充，无非就是你在日本充的慢一点。我从来没有用过转换器，我算是心比较大那种。但是日本唯一就是它没有三项插头，它只有两项插头，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一下的。
对，我就说这个插座的这个规格，这个。
嗯，插座都是等号的那种，就是平行的，两个插口是平行的，只有这种。
就是三项的这种，不管是国内的还是港版、美版这种都用不了，就只能买那个两项的。
对，
而且它特别薄，它那个插口就是什么其他国家的都会比较厚一点的嘛，它日本的都是很薄很薄的那种，就是那个金属的部分都很薄，就只能买日本的。
对，但是反正我这次去至少没有遇到过这个就是必须要买电压转换器的这种情况。然后我看他们都买了电压转换器，我觉得没必要。
啊，电压不用。
对，
电
压这种
不太用，
没必要。就除非是插头你要买一个转换器，
嗯，
但是如果你要有两就是等号的那种，哦，基本上没必要。
嗯，
还有我觉得过来的时候什么洗发水啊什么的都
不
太用
买。不要吧，就我现在觉得就是那个这个化妆水这个什么卸妆液什么的通通不用。
对，
你去无印良品买那种50毫升的特别便宜，水加乳液超不过30块钱。你去买那个200烟的那种就是那种卸妆棉，就是它带有这种卸妆成分的那种。
啊，对的，
擦两下就没了，特别方便，就根本不需要你用这些别的东西。
而且药妆店，你就第一天来的时候去药妆店，就让你穿，基本上你就会很满意的把它带回去，因为很便宜，你不用再搬过来，
对对对对，
多累啊。
对对 对, 对, 对啊，就是你找不到药妆店，便利店就搞定了。
对，
这很方便的。对。完了，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主要目的就是告诉大家怎样买买买，以及如何合理的买买买，
怎么便宜的买买买，
主要还是买买买。
下回要做一个吃的，我觉得一兰拉面很一般，我要做有不是我要做，我要申请做一集吃拉面的。
对，但是就拉面这种东西都不太一样，我去品川正好品川他那边搞活动，就是就纠结了。太纠结了，反正就是召集了很多就是名品拉面，就是什么旭川地区这个拉面排第一的，然后什么蒙古将军什么拉面，哇，各种拉面街都是，就各种拉面店，就是那种特别小的都是摆长溜，哇塞，但是真的特别好吃，900烟什么的就能吃的特别饱。
我真的就是，我就想那个朋友都问我什么一兰拉面好不好，在哪边啊什么的，我真的不想带他们去，都带他们去其他的我吃的好吃的店，
嗯，
真的很好吃。然后从北海道到冲，
又没吃了。
但是你想，我上次去来日本，我基本上就吃了一周的拉面加咖喱。不带腻的，真的特别棒。哎，又有声音了。
嗯，
我吗？
对呀，
对的，刚才没有声音呢。
我刚才没有说话。
好吧，我们不是刚才听你在说拉面的时候就断掉了好吗？
啊，好的好的，我这边大概信号不好了吧。 那就是其实就是断掉，就是要提醒我下回要专门做一期拉面。
对对，
专门做一期拉面。
对，大家拿好小本子，然后抄下地址。
图文并茂。
哎。
我给你们形容一下，然后你自己画一碗拉面，画面冲击。
对，而且日本的炸猪排真的跟中国的炸猪排一点都不一样。中国的炸猪排真的你一口咬下去，你的这个口腔内壁会被拉破，但是日本整个
就是化开了。
对对对，很酥软，然后浇上它那个酱汁。
就是那个便利店的那些炸鸡什么的也很好吃，我今天刚吃了一口。
而且他们那个章鱼烧啊什么的也很不错。而且我真的特别佩服日本的酱汁，做的真的是太棒了。
对的，烤肉酱。
哎哎，你们大晚上的说这个好吗？我现在口水哗啦哗啦的。
没有，没关系，我有机器猫的鸡蛋糕。
啊，那个好甜，上回真的我吃了一个，那个牙齿疼了半天，真的不知道怎么好的。
嗯，因为日本它那个茶比较苦，
嗯，
所以说都是茶点嘛，我就配着茶喝还，茶吃还不错，可以扮演一下女巨人。
啊，还有我觉得就是宁可那个机票。买贵一点，一定要那个行李箱就是要能装多一点的，因为我朋友上回就包括那个人妻那一次，我有个朋友过来，他跟我说我对日本的东西没什么爱的，然后过来了以后，然后他的箱子是抱着回去的，而且他就是抱开来回去的，一路上都要拿一个东西就是帮他绑好了，然后还有大包小包，大概他身上背了有大概五六个包，他还在想，哎，会不会登机的时候不让我上去，然后他一边买我们就一边说，哎，你不是说对日本东西没兴趣的吗？
对，真的到那边就是大家买东西都会被传染的，当一个人开始买的时候，你一圈的人都开始跟着你买，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不是，他是我们当中买的最厉害的一个。
对，就是我的客户他们就是已经有一个28寸的箱子，然后在里面再装一个24寸。
对，就是最好的。
对，箱子套箱子，但是两个箱子完全不够，又去买了黑猫宅急送的那种纸箱子，然后就去酒店现买，但那纸箱子挺便宜的，就是大概机场也有卖，大概就是300-400烟，很便宜。然后你就把你的东西都放到那个纸箱子，然后让它托运好了，反正就是你回去的时候麻烦一点，但是也还好。我决定下次我就拿着我的那个登机箱，然后买两个大的纸箱子。
那个要有车子接送的话比较方便，机场什么的。
对，
不然没法拎啊。
我回来都凌晨一点了，我折腾到家都3点了，肯定要打车的。就还好，就在机场现买就好了，因为那个反正到就拎一个纸壳，然后进关，进完关以后就开始在机场免税店疯狂的买就行了。
这次去的时候大家还在说啊，我肯定要克制自己，我觉得好像到最后肯定会大包小包很痛苦的回来的。
对，
我朋友什么的都没有那种就是去取钱比较方便的银联卡，里面没钱，然后都是支付宝给我打，然后到晚上再给我解。他说现在有多少日元先借我，我说啊有多少先借给你，他说晚上支付宝还给你。
你就是一个提款机好吗？
对，
太方便了。我下次去日本就找你提款。
他们来日本都是什么？就买个机票，然后什么行程啊，然后吃什么什么的。他们就是你问那个王旭他去过哪，他都不一定知道。哎，我有暴露名字
的。我
们
平等，会给逼掉了。
他只知道玩得很开心。
对。我全程就是一个搞笑的人，我基本上都不怎么看行程的，然后很搞笑，很搞笑是我让其他人看，然后其他人都说，哎，我很放心啊，就交给送啊弄了，然后我们都不管的。
问题是他在日本好受欢迎的，他在日本就什么我们吃个海鲜，然后大叔还要跟他搭讪，还说，哎，你就留在日本给我们当媳妇了。然后大叔他问大叔说，哎，大叔你有没有儿子啊？我就帮他翻译。然后大叔说什么？我还是单身贵族，什么没有儿子？他说你看我行不行？要不你就跟我吧。人气不要太受欢迎。
那你说是不是跟
笑死了？
人气长得像上户台，
上户台，
嗯，
对，
没有没有没有，现在胖了，
国民台，
国民台，
对啊，所以说那难怪了，
大胸才。
嗯，我发了我拍了一张他跟那个上户彩的那个就是海报的照合照嘛，
像的，
对啊，我然后骗了好多好多人，
哎，他们很坏的，就是到在地铁里面看到那个上户彩的某一个角度的照片，那一定要让我站在那个地方，然后要拍同样的角度，然后其实是还挺尴尬的呀那种，但是不会啊，就是因为大家都会以为真的是上户彩，我以为
不是
上户彩。
人气你还不好意思，你还不好意思，你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哎，不用管了，他们也听不懂中文，我们随便说什么他们也听不懂。
我觉得那边肯定有很多中国人。
哎，那你也说过了，你已经给人家他们就去他们就去日本那个树立中国的那种就是逗逼形象。哦，我们去北海道还遇到了一个那个海上保卫队的人，然后就是滑雪的时候，他就是看着国民彩，然后过来跟国民彩搭讪，然后国民彩就跟他说话。那个自卫队的人，他是因为他们工作需要，他就跟他们教官学了中文，然后中文说的还不错呢，然后就在那边跟我们搭讪啊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就在那边说他是第一次遇到活生生的中国人，以前在钓鱼岛的时候以前在钓鱼岛的时候他说中国人都在广播里面骂我们小日本，然后滚出去之类的，这几句话他都会讲，然后就看到我们了以后，他说刷新了他对中国人的印象，他就说啊，原来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人都有的。
对啊，那个时候好像我们还约定说一起去什么钓鱼岛，然后去钓鱼。
钓鱼？那个人中文说我们去钓鱼，笑死了。
其实还是很友好的，我觉得，而且因为我在那边丢手机什么，他都主动帮我找啊什么的，其实我还蛮感动
的。哦，对对对，嗯，他们滑雪的时候，他把那个手机掉在雪堆里面，然后那个人去帮他
从缆绳上，然后一下子把甩下面去了。
啊，我记得唯一比较清楚的，就是因为那个我去日本的时候穿的是洛丽塔，有裙撑啊之类的，再加上就是比较熊的一个人。
哇哦！
就是大概就是占地儿还是比较大的，你知道，还有日本大叔给我让座，你知道，
好尴尬。
对对对，因为我提了很多东西嘛，然后正好有一个座，我就坐下来了。但是大衣啊、裙撑啊就比较占地方，然后那个日本大叔就是大概就是下班回家的上班族，喝得满脸通红，一身酒气，还特别善心的帮我拉了拉衣服，然后坐到边上坐了坐。我就想他没有钻到你的裙子里面。
喂喂喂，
不是，大家都是坐着的。
不要跟人气聊这种话题，他一下子就给你带弯了。
对对，帮我逼掉，帮我逼掉。
好吧，好吧。
反正就无论就是你在街上问什么人，问路或者怎样，就大家就都特别热心，然后帮你帮你指，或者如果要是他不知道的话，就如果你在便利店问的话，他不知道的话，他会去网上查，然后给你把那个单子打出来。
嗯，
然后我去商店的时候就随口问了一下，就是问秋叶原几点关门，他就在电脑上帮我查，然后帮我查电车怎么走。
对对对，
特别的耐，特别
贴心哦。
对对对对，就服务意识非常到位。
嗯，然后我觉得我们已经聊了2个小时了。
对，
我还想说那个猫岛的事情，我就觉得猫岛那个也比较，就是我们去那个就是仙台那边嘛，有一个就是全部是猫的岛，叫那个石卷市边上的一个叫什么岛的忘记了，然后就去了以后，本来我们没有预约，然后到了那个民宿的时候，那个大叔就说你们没有预约，我要休息了什么的，而且他就是一开始就感觉有点不喜欢中国人的那种感觉，然后在那边我们就求他嘛，然后他说那就留你们住一晚，第二他说就是第二天你们就要去哪边都不管了，然后反正就是态度不是很好，但是也笑嘻嘻的，就是那种假笑的跟我们讲，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然后大叔还给说给我们提供饭啊什么什么的，反正挺便宜，一个人是 2000块还是什么的，住一晚还要带吃的什么的，反正民宿嘛很便宜。然后一开始第一天他还在那边一边看新闻，正好我走过去，他还在那边说，他说你看什么中国什么什么什么的，正好那段时间就是那个就是中日关系紧张的就是那段时间嘛，然后他就在那边跟我吵，一开始我们还在吵的，然后后来就吵关系好了，大叔晚上还跟我们就是看到我们喝酒过来就跟请我们喝酒，然后最后一天他就是说把他家里面冰箱里面所有东西，他说你们想用就用，然后就是不收我们钱，然后我们开一个欢送 party。他后来收留我们3天，然后给我们欢送 party， 然后还就当天正好是那个就是补那个海胆的节嘛，然后他几十个那个海胆都免费给我们吃了，然后走的时候还依依不舍，还真的依依不舍什么的，还让我们给他写信打电话，就是那种
吵出感情来了，我
靠。对。对啊，
就是我觉得他就是日本，因为很多就是这种独居啊怎样的，就没有人跟他说话，就是你跟他吵一吵。
不，不是，他们那个岛上面就是老年人比较多，就大家因为年纪都比较大，就关系特别好。然后我们那天去了第二天晚上，我们在吃饭，正喝得开呢，开心呢，还有他的那个小伙伴老伙伴也过来跟我们一起喝。然后那个正当开心的时候，他忽然那个。就是接了个电话嘛，然后不是，先是那天是他们岛上有一个老年人过世了，他说哎，他那个人屋子在那边，照着他拜一拜。然后他又接到他老婆的电话，说他老婆的那个哥哥又去世了，然后又拜了拜。当天晚上拜了2拜，然后他本来还想多收留我们一天的，然后实在是他老婆的那个哥哥去世了嘛，他就只能就是说让我们走，他要去那个。就是参加葬礼啊，还有后事料理什么的，我觉得那一次还真的蛮开心的。
对，哎，就都是这样，人只要有交流，无论你是哪个人，只要有交流，大家都会相互理解。突然走入了一个沉重的话题。
没有，挺开心的呀，那边猫好可爱呢，大叔家里面就各种猫粮，然后到了晚上就有那个各种猫过来，然后他还跟我说一只眼睛坏掉的那个猫是这边的老大，然后后面有一个胆小的小猫是他的儿子。
好，我们是不是要结束了？
2个小时了。
对，
40已经不管我们了，感觉。
还是那句话，根本就插不进去嘴呀。
你插来插就插，
结束吧，就是已经提出了抱怨，因为毕竟1点了，大家都要睡觉了。
我这边2点了呢。
对，然后今天沙老师停播，所以不用翻译。
不用翻译。
对，停播了。
行吧。我说你
怎么结束呀？
就直接就结了吧，那就，这个库玛这边。后边还会跟我们做很多这个旅游相关的这个节目，因为等于他是已经玩遍了这个日本了，是吧？
我熊，
对，然后大家反正最新期待的那就是这个拉面特辑了，是吧？然后我们会在定期推，
不是北海道吗？
不是北海道，我不是刚说的拉面特辑吗？那个。都有，反正像什么北海道、京都、东京，然后这种旅游的这种，我们后边会慢慢的做嘛。主要都是说这个自由行这块的事情，然后大家就，因为其实旅游这个比其他的可能更贴近生活吧，大家可能会更爱听一些，所以我们可能以后会做这些东西更多。然后在这儿呢，我就再宣传一下我们节目。首先呢是大家可以订阅微信和微博，像刚才我们中间节目里边说到一些信息点，我们会在里边推送，然后大家直接找搜 Chitico 就可以找到了。然后就是我们有一个听众群 QQ 群，大家可以加进来，就是85496588这个群，然后加进来可以跟我们一块儿蛋逼。然后就是在微博上我们会推出一个活动，就是一个抽奖转发的抽奖活动，然后会抽出2位，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春节前吧，我们会把这个弄完，这具体时间看微博，官博，然后上面会送的奖品是2个3英吉普力，那个 公博物馆里边买的，直接买的那个两个小吊饰链，一个是红珠的，一个是那个龙猫的，就是这两个东西。然后这些，这期就到这儿，好，各位再见，
拜拜。